谢谢王山弟兄的分享啊！你们可能会觉得他今天要跟我讲的可能差很远哦，但是其实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刚刚讲到啊，神的恩典，神的一切，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好处呢，那么都是从神那里来，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呢，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再一次为我们解开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智慧，能够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程。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交托给神，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3到18节的经文，我们翻到重生来念。雅各书第一章13到18节，雅各书第一章13节，请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是在跟我们讲有关于试探的这样的一段经文。那么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呢，那么试探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到处都是充满试探，不仅是大人会遇见试探，连小孩子都会遇见试探。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个小孩子当他正进到一个屋子里面的时候，如果屋子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你想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会只是乖乖地站在那里，然后对着食物流口水吗？我想不会，他不会这样的哈。他可能看如果没有人在那里的话，那么他就先尝一尝，看看哪一个最好吃。我相信这个食物摆在孩子的面前，特别是他喜欢吃好吃的食物摆在他面前，对他而言本来就是一种引诱，本来就是一种的试探。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试探有一次我的长官指派我去探访一个逃兵的家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只是一个例行的公事但是也不能不做，所以呢我就遵命行事，我就到了这个逃兵的家里面去。那么去的时候，当然逃兵不会在家里面了，他如果在家里面早就被宪兵给抓走了，所以呢去的时候只有他父亲在那里所以我就跟他谈一谈，然后他就说他请我吃饭，就带我去餐厅那时候我就跟他去了，去了之后他才告诉我说他也叫了小姐要来，所以我一听又有吃的，然后又有小姐所以真的是一个试探存在那里但是感谢神让我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引诱所以如果我受到那个引诱我大概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弟兄姐妹，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那么其实都存在许许多多的这个试探，有些是情色方面的试探，有些是钱财方面的试探，有些是权力方面的试探，甚至于有时候是苦难的这个试探。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试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免不了的事情。所以问题的本身不在于我们会不会遇见试探，而是在于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试探，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如何面对试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能不能胜过试探这件事情呢，是攸关生死的事情。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胜过试探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得到生命，他就有平安。一个人不能够胜过试探的话，那么他就会这个灵里面的这个死亡，他就会有不安在他里面。然而我们可以看见试探的本身呢，它并不是罪啊，试探的原因本身并不是罪。所以在这里第十五十四跟十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试探的本身呢，并不能置人于死，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试探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导致这里所说的死。在圣经里面谈到死呢，有三种的死，一个是身体的死，一个是灵性的死，还有永远的死。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雅各他的对象呢，主要是面对已经信主的信徒，所以在这里的死呢，应该是指这个与神在灵里面的这个交通中断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不能够胜过试探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罪就会拦阻了他跟神之间的交通，让他在灵里面就陷入到黑暗里面，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就像我们今天如果生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里面，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怎么样一定是非常痛苦，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可能走一走你就会跌倒，可能走一走你就要掉到陷坑里面。我相信我们都不愿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不但是物质的生活，我们不愿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连属灵的生活我们也是不愿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来胜过这个试探，因为胜过试探不但可以让我们不生活在这个黑暗里面，而且胜过试探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让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环境不好，那么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就不好，我们也不会因为只因为环境好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要胜过这个人生的试探，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胜过这个人生的试探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要这样去做才可以胜过这个人生的试探。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要看清楚这个试探的来源，也就是要知己知彼呢，才能够百战百胜。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试探的来源，我们看不清楚，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可以胜过这个试探。就好像今天我们去打仗，都不知道连敌人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可以打赢这场仗。那所以要胜过试探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看清楚这个试探的来源。我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注意到过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不能够胜过试探的时候，他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曾经有一个人酒后滋事然后他被抓去之后呢，就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喝酒闹事呢那么他就说是因为我的朋友找我去喝酒所以才会这样子的。如果我的朋友 不找我去喝酒，那我就没事了。曾经有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吸毒，被学校抓到之后，这个校方就通知他的父母，然后到学校去。这个父母到了学校就问他的孩子说：“为什么你要吸毒呢？”这个孩子就说：“是别人给我的啊，别人不给我呢，我就不会吸的哈。”那么其实这种推脱之词呢，也不是新鲜的。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人类的始祖亚当，他老早就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当亚当犯罪之后呢，他怕神把怪罪于他，所以他怎么样对神说呢？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房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哈，那么这段话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他就是要把责任呢推给夏娃。他说：“因为是他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吃，如果他不给我吃呢，我就不会犯罪的。”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要把这个责任也推卸给神，因为如果神不给他那个女人，好，那么他也就不会犯罪了。所以在这里他推得一干二净，不是这个夏娃的问题呢，那么就是神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的。同样的，今天当人不能胜过试探的时候，我们人通常怎么想也不会想到，其实最终的问题是出在自己。我们人通常会把这个责任推卸给人，如果不能推卸给人的时候呢，那么就把它推卸给神，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一切神要为一切的事情发生来负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人通常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雅各在这里要我们看清楚，这个试探呢不是来自于神他说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不但不能被恶试探，而且神也不试探人。在这里讲到神为什么神不能被恶试探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这个圣洁的本性呢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来试探神，试探对神是起不了作用的，因此呢也就不存在，对神而言不存在是不试探的这个问题那在这里也讲到神也不试探人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又是指什么呢？在这里他是说神不会存着恶意去试探人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神会借着maybe 魔鬼的试探来试验人，但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是存着恶意去做这件事情，他是希望人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以至于人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多的受到神的祝福。那么这就像好像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他准备这个测验要来考他的学生他测验学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能够考不过吗？可能有这样的老师，但是呢事实上他的目的呢绝对不是要这个学生考不过，因为老师要考倒学生那么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老师出试卷要来考学生呢，那么最主要是要帮助学生的学习，让他可以学得更好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来帮助学生的。所以呢如果一个学生考试考不过呢，那么通常是谁的错呢？是学生自己的错，自己没有好好的读书，没有好好的准备。同样的，一个人受到试探又是谁的错呢？也一样是自己的错。在这里说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不能够胜过试探，我们不能怪别人，也不能怪撒旦魔鬼更不能怪神，我们要怪我们自己，因为试探的本身并不能使人成为一个罪人，只有当人的私欲经不起这个试探的引诱的时候，才会导致人的犯罪。 那么这就像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经过一个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摆了一部很好的车子嘛，那他经过那个地方，哎，又没有人，又有这么好的车子，哦，他就心里面这个私欲就出来，他就在想，哎，没有人，那我把它开走，哈，就变成是我的。如果他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试验，顺手牵羊，啊，那么他就犯罪了。如果他被警察，后来被警察抓到，他到警察里面去，他可以说啊，是因为那个啊车主故意把那个车子留在那里引诱我，哈，然后我才犯罪的吗？我相信他是不能用这样的一个理由的，哈。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车子摆在那里，有的人经过他就不会去犯罪，有的人经过他就会犯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很明显的，那么这是跟个人自己有关系，那么是这个人的私欲经不起这个试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通常一开始的时候不会是好像很自然的反应，他看到车就马上把它啊弄走，通常是有一个过程的，哦，当他看到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挣扎，他会在想到底他要不要这样做，但是最后他没有办法克服自己啊，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因素，所以他就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罪的形成啊，或者说是罪的一个长成呢，是需要时间的，也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人通常是先有一个念头，先看到了有一个念头，那么这个念头没有被对付，才会造成人去犯罪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啊这个试探的来源，那么我们就能够来对付这个啊罪的问题。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些试探都是从外面来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啊，我们人的这个欲望啊跟这个试探是脱不了啊这个关系的。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啊，要第二步就是要能够提高警觉，防微杜渐。就是在这个罪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啊，就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让它胎死腹中，哦，没有办法长成。曾经有一位男士啊，他来找牧师说：“我爱上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我很希望她能够成为我另外的一半。”那么那个牧师就对他说：“啊，你已经向她求婚了吗？”他说他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他是有夫之妇哈。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死会了，死会了不能活表。所以啊，这个牧师就劝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打消这个念头啊。”然后他就接着说：“但是我想要问你，如果这位女士，他先跟他的先生离婚，然后再跟我结婚，这样可以吗？”接着的牧师就告诉他说：“你已经被引诱了，你已经深陷这个这个试探之中。”啊，他告诉他说：“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是不可能可以犯这样的罪，而能够平安无事的。”所以呢，这个牧师就举了一些以前的一些的例子来告诉他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然后呢他就离开了牧师的办公室。那么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他又回到牧师的办公室来找他。他说：“我已经决定了。”好，听了这个牧师心里很怕他们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哈。但是他就继续告诉牧师说：“我们看见了，在今生哈，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看见他们不可能在一起，所以他们只有求神让他们在天堂的时候，那么他们才可以在一起。”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他们想要寻短见哈，这个表示说他们要分手了哈，要分手了。那时候因为他在一个大公司上班哈，所以呢，他就告诉牧师说他已经跟公司提出一个请求，就是要调到别的城市里面去工作。 啊，结果在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在主日的崇拜之后呢，他又来找牧师说，我是来跟你道别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位男士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只不过他一时受到了这个试探，所以他现在最终不自觉。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是罪，是得罪神的事情之后，他愿意回转啊，而且他不再给自己有任何引诱他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离开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试探，虽然他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可以防范的。所以马丁路德他就曾经说过，我们不能防止这个飞鸟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却可以阻止这个飞鸟在我们的头发上筑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一个容易受试探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这个试探，除了要看清楚这个试探的来源，也要提高警觉防微杜渐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要相信神总是美善的啊。但是要能够相信神总是美善的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通常在我们生活好的时候，要我们相信神总是美善的，我们可以相信。但是如果当我们遇到一些在一些困难里面的时候，那么要我们相信神总是美善的，那么就蛮困难的。因为我们会想，神总是美善的，为什么我看不到呢？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其实问题不是出在于神，乃是出在于我们这里啊。所以在这里是我们自己看错了。所以在这里雅各他十六节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呢，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今天我们人常常会看错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之所以会有成就，那么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之所以能够富有，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有空气可以呼吸我们有阳光可以照耀，我们有雨水可以饮用这些都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就像今天王山弟兄所分享的，这一切美善的事物其实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在1808年的时候，也就是音乐家海顿去世的前年他的作品《创造》在这个维也纳盛大公映，那么那时候他正好在场，所以呢，人家就把他连他所坐的轮椅把他推到这个剧院里面。当他露面的时候，全场为之轰动。当这个交响乐团跟这个合唱团奏唱到《就有了光》的时候，全场鼓掌久久不已。但是这位年迈的作曲家，他在深受感动之后，他挣扎地从他的轮椅上站起来，他的手指着天说，颂赞不要归给我，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神不但是美善的，而且他总是美善的，因为他从始至终就没有改变过。神不像人，我们人会改变，我们人今天心情好可能就对你好一点，明天心情不好我可能就不理你所以如果神像我们人会改变，那么我们就惨了因为这一刻我们有空气可以吸，下一刻我们就不知道有没有了这一刻有太阳照，下一刻我们可能就没有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不管是晴天、雨天、阴天、狂风暴雨的天气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太阳一直就在那里照耀着，它没有随着我们地球上天气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的外在环境一直在改变， 但是我们看见神他总是没有改变，他让日头照好人，他也让日头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不但如此，我们看见神的免善不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些东西而已啊，神也赐给人啊这个生命，有这个救恩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第十八节他就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得生命，所以如果神不是美善的，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生命呢？我们怎么有救恩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了，神总是美善的。当我们能够相信神总是美善的时候呢，那么试探就不能够对我们起任何的作用。相反的，当试探来临，我们能够胜过试探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丰盛的恩典。弟兄姐妹，人生在世，我们不免会遇见试探，所以会遇见试探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乃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试探啊，这才是最可悲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像这里所说的，我们要看清楚这个试探的来源啊，千万不要推卸责任，而且我们要提高警觉，防微杜渐。在这个罪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就把它连根都拔除。甚至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相信神总是美善的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当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试探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啊！我们在将来，我们也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是你是那位最美善的神，你总是美善的。